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请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古巴国家电视台宣布，前共产党领导人菲尔德·卡斯特罗去世，终年90岁，目前还不知道他去世的原因。卡斯特罗生前使古巴成为西半球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从1959年到1976年期间担任古巴总理，从1976年到2008年期间担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他被冠为社会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卫士。他在1961年到2001年期间还担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成为一个一党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对工商业实施了国有化，并在全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过渡团队成员之间对国务卿人选的意见出现了分歧，使这个未来的国家安全角色悬而未决，直至这些分歧解决为止。当选总统过渡团队内部的对立派系在研究事情201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还是前纽约市长卢迪·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的问题上出现了分裂。反对朱利安尼出任国务卿的人则认为，朱利安尼跟外国利益集团有大量的商业关系，有可能给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制造麻烦。他们还对72岁的朱利安尼是否有体力满足这个职务所需要的大量的出访的要求表示怀疑。当选总统川普以善于改变自己的想法而著称，他对罗姆尼和朱利安尼两个人都表示了赞扬。很显然，他曾对助理说过，罗姆尼看起来像国务卿。此外，他在最近与助手的讨论中据说也夸奖过朱利安尼。其他有可能出任国务卿的人选包括退役陆军上将、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和来自田纳西州的联邦参议员鲍勃·考克。最近有报道说，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凯利也是被考虑的人选之一。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中东地区，随着天气日益寒冷刺骨，被困在与约旦交界处叙利亚一侧的数以万计的叙利亚难民得到了来自约旦的生命救济。星期二，约旦当局宣布恢复向数万名移民提供援助，他们当中一半是儿童。自从约旦6月21日向逃避本国战争的叙利亚难民关闭边界以来，这些难民一直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下，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食物、水、医疗保健和其他的必需品。在来自联合国各个机构的救援物资已经开始流向这些难民，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直在为1周岁以下的婴孩以及年龄大一点的儿童提供冬天的保暖衣服。自从6月份约旦关闭边界以来，这些机构每天都在向难民提供安全的用水，他们还计划提供卫生用品以及其他非食品物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五表示，把针对妇女和女童暴力的认识变成有效的行动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潘基文秘书长周五在为纪念消除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国际日而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侵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给家庭、社会和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代价。他说，当妇女因暴力而无法工作时，他们的就业就有可能受到威胁。这个运动将于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结束。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说起中国作家郑毅的人生经历，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他当过多年的农民、煤矿工人、伐木工、木匠，他也是被当局追捕多年的逃亡者、几十年的流亡者和终身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的作家。他的足迹覆盖中国广阔深远的土地，他的写作更以史诗般的笔触描绘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苦难与坚韧的生命力。在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呢，我们就和流亡作家郑毅先生对话，谈谈他极为丰富与戏剧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与追求。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演播室，郑毅先生。好，非常欢迎您。那么我们还是先从您的作品来谈起。那么我想首先谈到就是您早期的一个作品叫做《风》。那么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孩子，当时看到您这个作品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是在中国这个《连环画报》这个杂志上看到的。那么这个《风》被认为是文革以后描述文革血腥的第一部这个文学作品。我想问一下，里面谈到这个武斗造成两个年轻人的这种死亡，那么这个武斗的经历您自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亲身的经历，怎么影响您对于中国政治的一些看法？
有些人那个，因为我写武斗，写文革写的比较多，写武斗也写的比较多，所以有人就认为，我参加了很多武斗。当然，说起来呢，我确实也参加一些武斗，比如首先主要的问题是我是被武斗，
被动。
对，一开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我们学校里头，当时就被现在的红二代，就是当时的叫老红卫兵，煽动同学，几十个同学打了我一上午，差点没打死，就是，那是第一次被武斗那个，然后后来这个当可以成立组织造反了什么的，那时候去参加了，应该说也是参加了武斗，但当然我从来没拿起过武器去打人。写风，我确实跟我这个文革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你比如说我四川文革武斗是非常著名的，而四川比较激烈的武斗是发生在宜宾，而我恰恰就参加了这个宜宾的武斗，我就对整个情况非常了解。因为当时一天晚上在成都听见那个广播车里说宜宾告急，什么造反派被困在城里头，就剩下几座楼了什么之类的，就非常惨烈，就希望大家去支援。我当时是清华井冈山的到成都来搞运动的那么一批学生之一，所以我们就去了宜宾。去宜宾以后呢，当时那个场面是非常的就非常特殊的，非常特殊的。这个城市呢，怎么也实际上也是被武斗，保守派把这个城市围困了。而就跟我一派的那个造反派在城里头被围困着，就是非常的艰难。我进去以后呢，我们几个同学进去以后呢，都分了任务了。我的任务呢是到一个武斗组织叫台工大队，这个台工大队是什么呢？台工大队就是在河滩里头的搬运工。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很多理解，就是对底层的理解，我相信跟这段经历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去给人家讲的是讲路线斗争。
对。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台工们、这些搬运工们，他们对这东西根本就 不感兴趣，他们实际上的出发点是自己的切身的这种经历。他们是就是说台工是在就在中国工人里头也是最底层的。我去的时候是夏天，那个台工我亲眼看见那些台工们身上就这么大一块遮羞布，
对，
挂在腰上的，
自己也有这方面的记忆，对，
然后就是这样干活，这样下酒馆，这样去吃饭。
嗯，
所以他们对自己这种在社会底层受歧视被剥削的这种命运，他们心里都非常强烈的不满。
嗯，
所以他们是因为这个
起来舞动，
起来的。
嗯，
你比如说我们曾经在宜宾城外被一批农民包围，那批农民谈的是什么东西？谈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嗯，
你比如学生造反，我们是受毛泽东的这个蛊惑啊，或者是怎么着？但是农民造反，我永远记得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是为什么呢？他们在所谓的困难时期，就是大饥荒时期，他们每天的口粮只有3.75两。
嗯，对。
所以这里头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这个底层的民众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的这种奋斗精神，它带着一种天然的正义。
对。
所以我不能认为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什么可以彻底否定的一个绝对的灾难。这里头有人民反抗暴政的因素，所以我写的风，我这两个人物都不是负面人物，他们虽然发生那么激烈的冲突啊、武斗啊、流血牺牲啊什么之类的，他们背后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
对，说到您刚才提到农民哈，我想到您的另外一个就是代表作，也就是老井。那么这个老井里面对农民的生活有非常深刻的刻画，而且尤其是他们那种跟环境的那种抗争，还有那种非常坚韧的生命力。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您的作品中很多是贯穿着中国老百姓最底层的农民，比如说他们的苦难，还有他们这种很强的这种生命力。您对于中国农村农民这些底层农民的这个深刻的了解，尤其对于他们这个苦难的了解是从何而来？您的人生经历，相关的人生经历是怎么样的？
很简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插队生活。
嗯，
我插队6年，当时我们从北京出发到山西的路上，在火车上，然后已经有当地派来迎接我们的官员，地方官员，在火车上就分了组了，就大家自愿结合，因为文化大革命分派，大家都不愉快嘛，就找跟自己观点一致的什么的，自愿结合，几十个人一组，然后分到一个公社去。当时给我们这一组分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最好的，但是是不错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作为我们这30个人的代表，就去找那个来接待我们的那个官员。我就要求说，我说希望你把我们分到这个太谷县最边缘、最艰苦的地方去。那个人听了一会儿就傻了。他认为我是在说反话呢，他一再给我解释说你们这个地方如何如何，并不是最坏的什么的。我说我们真的是，所以他非常感动。后来就把我们这30个人就分到太谷县唯一的一个不通电的一个
村子里
面，这一个公社里面。
那您在那儿待了6年时间？
我在那儿待6年。我们去那儿以后呢，这个那个村支书这个带着一辆马车来接我们9个同学，然后我们把行李装到马车上，然后就往前走，往山上走，走到了一条河边，他就说到了，然后大家就说在哪儿呢这村儿。后来这村支书一指指说，你看那这对面的那个山腰上，你认真看能看出来似乎有一个小村落，因为都是窑洞土墙，没有房子。所以在这个小村里头呢，我们就过了6年。第一天我们知道这个地方非常缺柴，环境非常非常恶劣，所以我们第一天就借了工具上山打柴去。我们决心要不要靠这个 别人给我们柴，我们自己打柴，结果我们不懂，上了山以后，本来上山就比较晚，上山以后等我们发现天要黑的时候，天迅速的就黑了，我们根本就下不来了，那么大的山，到处悬崖陡壁的，结果我们正是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候，人村里老乡们都拿着提着风灯啊什么之类的，成群结队来接我们来了。
嗯，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村子里头，和农民在一起，这个一年四季的劳作，整整六年。最后走的时候，那个村里的老乡就跟我们说你们以后都是出去要当大官的，
嗯，
你们千万记住了，不能说我们这个300斤口粮就够吃了。所以这个
留下很深，
他的生活对我是一个使我有一个根本的变化，从一个完全不了解社会的一个学生开始接触了中国真实的情况。
嗯，
另外一个，你比如说这个你刚才提到老井，
就是我就想提到老井，就是说这些农村的生活给你后来的文学生涯有一显然有一种非常深的这个精神脉络哈，就是说你后来在作品里面很多都是反映他们这种苦难。
对，我后来就是一写农民的作家，
对，
我从来没写过一篇所谓的知青文学。
嗯，
为什么知青文学老是觉得自己受苦啦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不一样，我们就即使是受苦，其实我们就几年吗？而那些农民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
对
在这样的这种艰难的环境的种生活，
嗯，
所以我的同情更多的是在农民那一方面。所以我经过差队生活以后，我自己给自己定位的就是说我实际上是一个农民，也不是装的，是真的，也不是去采访，
好，我想再接下来看看您后来的人生经历，就是1989年的时候，这个对您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么您当时其实已经是山西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在中国的这个作家群里面也是一个上升的新星。但是六四的发生的时候，您就一头扎进了这个当时支持学生、支持民运的这个潮流当中。当时是什么驱使您作为一个作家投身到这个当时的这个民主大潮里面？
当然跟你说的这个这种底层生活有关系。到那时候我成为作家的时候已经有了10年的这种底层生活的经验了，
嗯，
六年的农民，4年的
煤矿工人，
对，但是不是煤矿工人，我们是建矿的
啊，建矿
木工，建筑工人，所以我觉得就在心理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又当作家当编辑，这样的话我的视野就更开阔了。所以实际上等我在六四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我对这个这个中共党史中的很多罪恶的东西，我已经了解的很多了。
嗯，
包括历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什么的，
对，
了解的比较多了。所以我对共产党实际上是比那些年轻人认识要更多一些。
嗯，
所以本来在八十年代是一个怎么说，还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在那个年代，我作为一个作家，在那儿不停的大声疾呼，我们要求追求自由，追求民主。到青年们起来了，如果这时候我袖手旁观，我觉得我以后不能再写作了。这个
道义上自己说不过去，
就没脸了，你自己就瞧不起自己了。
嗯，
当然还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就是我那时候我和北明正好要去北京去开几个会，
嗯，
结果去的那一天正好胡耀邦去世，胡耀邦一去世，从第二天开始大学就开始沸腾了，
对，
所以我呢那一边开着那会一边在大学去看大字报，最后干脆会也不开了，就去看大字报，很快就投入了，就，
嗯，我们知道六四以后您当时是被中国当局通缉，那么您的妻子北明也是被逮捕入狱，那么您为了在中国大陆等待他，您自己又为了躲避当局的这个通缉，您在中国逃亡了2年多的时间，这是好像是中国被通缉的人里面逃亡时间最长的，但是您一直没有被当局逮捕到。那么在这个逃亡期间您怎么谋生？而且最让我感到吃惊的就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出卖您这些保护过您的人，请您讲讲当时这个经历，有没有一些比较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就北明不是因为我连累的，他是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办报纸， 在他的那个办报纸那伙人里头就安插的有共产党的线人，
嗯，
所以他很快就被逮捕了。而我呢是逮捕了很多人以后才知道我是这个什么幕后策划者，但是出于我对共产党的这种认识，我知道这个当他们开枪杀人以后，他们一定要血腥报复，所以当时我就想我的问题严重，所以北明当时要求说一起走吧，后来我想这共产党现在已经疯了，这个我呢先两个人走，目标比较大嘛，
嗯，
我先一个人走，找到一个可以安身之地，然后我再来想找朋友来接他，
嗯，
结果没想到他反而先被抓起来了。但是我的这个经历呢也就更复杂一些了，因为当时这种恐怖是很难想象的，
对，
这几乎所有的城市所有的火车站全部都是带着那种轻型最新式的轻型冲锋枪的这种军人，然后大街上到处都是这个七八个人的那种巡逻，所以那个气氛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掩护我的朋友就说这个还是到农村去找个地方，因为我过去一直当木匠，当乡村木匠，当流浪木匠，所以后来他们就帮我找了一把破刨子，一张破锯，我说够了，就这点东西就够了，然后到工具店去买了一些什么刨刃啊，凿子啊，
做木匠活的东西，
对，那些铁件，因为铁件我自己不能做，然后我就换了一身这个旧衣服烂衣服，买了双布鞋，把这皮鞋就扔了，然后就到了一个乡村里头去，开始给人家干活，然后跟人解释我是一个流浪木匠啊，我们老家被大水冲了，什么也没有了，找口饭吃，关键是找到第一家，我就跟这第一家人就说，我跟你白干，你只要管我吃饭管我睡就行，因为当时我只需要安全，最重要是安全，
对。
然后就在这一家里头，我给他做了许多家具，但是首先一条我必须得要把全套工具都做出来
了，对，
我说我的工具也没有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全套的木工工具做出来，但所有的工具很新，我就木头好办，烧一烧啊，敲一敲啊，弄脏啊什么的，所有的铁件工具全都埋在地里头，又浇上醋，然后那个主家很奇怪，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想了半天，我说这个新工具啊，它这个跟这个匠人之间的关系不 match， 就是他不认识。
对对对。
他变旧。
要建立点默契。
对，他变旧了。
嗯。
就好了。他听不明白，
对，
糊里糊涂的。反正后来当我这个把他这一家的活干完，手上关键一个问题，手上的桨子全打起来了。
嗯。
因为多年不干活了嘛。
对。
手上桨子全打起来了。全套的工具全都是旧的，所以我这个身份，我这个木匠身份就
建立起来，重新建立，
毫无疑问了。
对，
所以我就这样，我这个一个担子，一头是工具，一头是跟那个采金的农民那儿要来的一个破的棉花套子。
嗯，
这样我走遍天下，没有人问我啊，那警察看见我根本连理都不理，列车看见我就拿脚踢的，都是老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所以这就是说，也后来有的朋友说哎呀，说老郑你这装的真像，我说我不是装的呀，我本来就是一流浪木匠，我只不过回到原来的身份而已。所以当时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这个流亡做的比较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这个我是一写小说的，写小说就编故事编人物啊，如果我编这些东西，表演这些东西，如果做得不好，让共产党抓住了，我认为对我的心理是一重大打击。以后我就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家了。
但是当时还是有不少人还是知道您的真实的身份，是吗？
当然有。
对。
而且这个掩护我们的人，
基本上是冒着非常大的风
险，基本上都是我们过去不认识的。那个时候的人，大概第一，这是全国同仇敌忾，还有一种民心。 而那时代人的品质跟现在也不一样。
对，
只要听说我们是从天安门广场上逃出来的，有时候一个家庭从老人一直到小孩全都全力来掩护，冒很大的风险。
嗯，
所以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那个时间。
那后来北明出狱出来，和您又是怎么会合的呢？您当时在流浪，
那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那个简单的说就是说这个，简单的说就是说，把他放了以后，警察就跟着他后头追踪，就想根据他来找到我。
对。
然后北明呢就很敏捷的发现被人跟踪，隔着省好几个省来追踪他，最后他第一次就失败了。然后呢，第二次呢是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因为这个你要确定他没被跟踪，
对，
这是非常费事的。
是的。
所以每到一个城市呢，这些朋友们呢就安排他的一些路线来观察是不是确实没有被跟踪，所以费了很大的劲，最后才跟我会合，嗯，然后会合以后呢，掩护的朋友说你还是一个作家，这个你不能老在那儿干活挣钱，这个对，所以我后来又开始，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恢复写作。
嗯，
北明也开始写他的书。
嗯，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逃亡期间，我们写了三本书，我写了一本，继续我个人的精神的这个精神史的，包括八九民运的，叫历史的一部分。
嗯，
那是八九年当年年底写的。
嗯，
是最早的一部。还写了一本《红色纪念碑》，
嗯，
是我过去采访的资料，朋友们带来，就是关于文革中非常残忍的广西人吃人的那个事件。
嗯，
北明写了一本他自己的，也写了一本他的八九民运经历的一本书。
嗯，我想六四确实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您的人生啊。嗯，如果没有六四，也没有后来的这些政治上的这个波折，那么您可能在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作家，跟现在很多作家一样，地位非常显赫，有很丰厚的收入，也有很广大的读者群。那么因为六四您失去了这一切，现在到美国来，我就想问您，是不是曾经有一些淡淡的懊悔呢？或者是说有没有比如说跟中国当局协商能够回到中国去，有没有这方面的努力？
我的一点不懊悔，这一秒钟的懊悔也没有。为什么这里头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想至少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操守，有自己的精神追求，这有一些东西是有些底线是不可以逾越的。他刚杀了人，我怎么能够就是说和他妥协呢？这，
嗯，
我到海外以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很多人觉得你这个很失落，其实我一点也不失落，因为我到海外以后，我获得一种过去从来想象不到的自由。
嗯，
当然我除了这个人身自由以外，当然很重要一个是精神上的自由，所以这是我在大陆的那种环境，就让他们有再多的读者，他们有再多的钱，有再高的名望，这东西是不可以交换的。
嗯，
所以我没有这种懊悔，我觉得我特别感谢共产党。如果要是不是他这样把我逼到这条路上来，因为人不谁也不
不会自动放弃自己，
对，自动的放弃自己的前半生啊，然后重新开始，这一般很难做到，这就需要他帮助我一下，就是把我干脆撵出来。
嗯，
当然，我当然很怀念自己的国家。这个，你这个总是想，还有那么多亲人朋友。我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去世，我母亲老母亲，去世，当时我是绝对不能够就，因为你知道这个。中共要求这个只要回去的人必须得低头
认罪，
低头认罪。
对，
嗯，但是我这个头不能低，为什么不能低呢？不是我的头有多么尊贵，而是说我觉得在天安门广场上，死去的那些人，我不能从背后再给他一枪，我不能背叛他。
所以您的母亲去世，你没有能够回去？
对，我母亲去世，但是我母亲去世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太大，这我只有一个妈， 我的妈也只能死一次，所以当时我准备，我甚至准备就是共产党让我怎么认罪我全认罪，我必须要回去给我妈送终去。
嗯，
但是我母亲的一个电话坚决地阻止我，她说你要是回来我咽不下这口气去。就是我母亲她的一生的苦难，所以她对共产党有着非常深的认识，她不相信他们任何一句话，实际上我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啊，
但是呢他怎么也他绝对不相信共产党任何一句话，所以我母亲这么样的决绝，后来我就没有能回去。所以现在我母亲也去世了啊，我大哥也已经去世了，所以就这到中国的很多的朋友文友啊农友啊工友啊什么我的校长老师啊，那很多人都去世了。
嗯，
所以我不知道该是最后是怎么回事。也许我回去，如果我回去，我设想过，我说我回去会干什么，我回去第一件事就给所有这些人扫墓。
对，
就他们都已经死去了，就绝对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一出来就二十多年，快转眼就要再过几年就30年了。对
对，听到您说这些人生经历，也让我想到，其实您的经历也代表很多中国人的这个不幸的经历哈。我们就想，其实很多中国人在上个世纪遭受的这个苦难，很多人说不比如说俄罗斯民族要少，但是呢，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像比如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一个能够深刻的描绘这个中华民族这个苦难的作家或者大作家写出这种巨著。那么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当然索尔仁尼琴太了不起了。这个就上个月10月份，我和北明还有几个朋友王康什么的，我们一起开车去 Vermont。
嗯哼，佛蒙特。嗯，
对，他那个叫那个城市叫Cavendish。
嗯哼，
是索尔仁尼琴在美国流亡18年所居住的地方。我们实际上他早已经回美国了，
嗯，
但是我们去那个地方想看看他的故居，
对，
向他表达一点敬意。他已经去世了，当然到了那儿以后，那个当地的人都很保护他们，根本不告诉你
在什么地方，
他的故居在什么地方。后来他们也是被我们感动了，所以他们只是开车带我们路过，在前头。到了那个位置，在前头给我们闪一闪，闪一闪灯。
嗯
嗯，但是作为就是说中国现在有不少的作家在写纪实文学，在揭露共产党的这种残暴，这种没有人性上，其实已经出了已经有不错的一些作品。
嗯，
比如说反右啊，劳改啊。这些方面，文革啊方面都有相当不错的作品。
嗯，
但是从整体上说，要出一个索尔仁尼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索尔仁尼琴它是许多条件综合起来，它是历史造成的，再加上它还有一点，索尔仁尼琴有那样一种很高贵的人格，这个对于中国作家是挑战大了一点。这个比如中国作家反对共产党，专制，追求民主自由，这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说作为作家本人，他最高的要求就是说他对你人格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的。说像成为像索尔仁尼琴具有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一种人格是非常艰难的。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大作家不是学就能学来的，他有许多条件最后产生出来的。你比如说整个俄罗斯作家的那种宗教背景，这就不是我们说补课什么可以补上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很容易就能出现这么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作为他类似的工作，中国有很多不错的作家在做，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又不至于那么悲观。
嗯，好的，谢谢郑毅先生。接下来我们还要和郑毅先生探讨他的流亡写作生涯，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11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作家郑毅流亡美国后，在其作品《红豹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匹狼对夜莺说：“你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声音是虚无的。”郑毅说，有时在暗夜中，他仿佛看见这匹聪明透顶的狼在对他轻轻地说：“你也是一个声音，如此而已。”那么作为一个作家，是否都会有这种自己的声音不重要的恐惧？作为一个流亡作家，这种恐惧是否更强大？郑毅如何战胜这种恐惧？接下来我们继续和郑毅对话，倾听他在六四后流亡美国的文学生涯与精神内省，以及在海外创作《中国生态之毁灭》等鸿篇巨著的过程。欢迎您，郑毅先生回来。好，我想我们提提您到美国来以后的生活。六四以后您被迫流亡美国，和您的太太北冥一起。那么到了美国之后，很多人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就是他生他养他的土地土壤，还有他的读者群。那么您到美国以后没有这一切，但是在美国的生活是否也开阔了您的视野？我想听您到美国以后您的创作心态，还有就是这个在美国的整个的生活经历如何改变了您的这个眼光或者您的视野。
对你说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到美国以后有一种重大的改变。还是从细节说起吧。
嗯。
我送我的小女儿，上小学，就前几年，前十几年以前了，就来美国以后，
对，
不几年，送她去上小学，然后呢，送完她以后呢，我就继续散步。就散步的时候突然就看见地上有一滩血，当时我心里就一哆嗦，就一下心就抽紧了。再往前一走呢，看见一只小鹿被撞死了。
嗯，
所以我赶快就回家拿了一把铁锹来把这小鹿给埋了，挖了一个坑把它埋了。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头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这个人不会说看见一滩血就心里一哆嗦。
嗯，
就是心里一哆嗦这个东西非常明显，就是我怎么会看见一滩血就一哆嗦呢？因为我过去是受共产党教育，这个
见得多了，武斗啊什么都
见得多了，你知道吧？是，你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这个宜宾武斗，
对，
当时宜宾的武斗死了很多人，那些死人堆在医院里头，那不光是医院里头是全部都是尸臭，就连整个城市都是弥漫在一片尸臭之中。你想，四川的七月份是什么天气？然后我就强迫我自己要去一个一个的看这些死去的人。一般的是在一个房间里可以堆很多尸体，
嗯，
就是堆得很乱的。地上这个水泥地板上流着那个尸体的水，作为大家所敬仰的那些英雄式的人物，他们才配就在一间房里头都是平躺着。然后在那个房中间放一个大的瓷盘子，特大号的针头，用过一段时间给他们往腹腔里注射一点防腐剂，就那福尔马林。被砍裂了的头，那些伤口里头那些蛆，一团白花花的蛆，一团一团的往下滚。我为什么要一一的来看这些尸体呢？因为这是共产党教育的。对，你要懂得仇恨，你要从仇恨中获得力量。
嗯，
对待
敌人要像冬天的一样，
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就是这个，你既然要想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所谓的革命接班人，那你不能脆弱啊。
嗯，
所以我是经过了不知道多少这个死亡的场面，见过不少的鲜血，我怎么会就是说突然今天这个在一滩血的面前心里一哆嗦？后来发现我变化了，就美国几年的生活使我变化了，仍然是细节。
嗯，
来美国以后，看电视新闻，有时候我往往对那些抢救小动物的那些新闻特别令我感动。
嗯，
有一次看见一个大救护车开过来，什么把那个梯子伸起来，爬到那个很高的树杈上去，把那树锯下来。哦，原来是一个跟小狐狸一样的一个小动物，把脖子卡在那个树杈上了。
嗯。
就把树锯下来，把它救出来。然后还看过一个，电视是一只猫钻到那个老式的那个暖气这个口里头去了。然后我看他们救这猫， 就恨不得把这房子拆了。当时我觉得这些东西，当时一个是给我很强烈的刺激，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说，这儿的人，他们的心灵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道德观念不一样，他们有更多的仁慈、同情、悲悯和爱。
嗯，
所以这跟我所生活、我受教育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我知道，发现一滩血，心里一哆嗦以后，我这才慢慢的醒悟到一点，就是说，我的这个铁石心肠，就是说被
融化了，
对，
被这块土地
软化了。而且我认为，这种心灵的这种柔软，它是一种美德。
嗯，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认为，我或许开始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了，或者是我现在开始获得做一个作家的资格了。
嗯。人性的复苏，
对，他就是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你从青少年时代，从你一生下来受的就是这个教育，
对，
所以我认为美国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启迪，或者说给我的一个最大的馈赠，就是使我的心变得柔软了。
嗯，
那么如果没有这一切的话，那所有的写作，我认为是没有价值的。
嗯，您到美国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您谢绝这个郊游，再写一部，我们知道写一部鸿篇巨著，有关中国这个抗战的历史。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要写这部巨著？因为我很敬仰的王康先生跟我说，他看了前面两部，觉得写得非常好，可以和这个《战争与和平》媲美哈。那么，您写这部巨作的这个内在的驱动力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一定要写一个为这个民国英雄招魂的这样一部作品？
哎。这也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因为我在80年代初期，我曾经沿着黄河，骑着车跑了10000里地，走了20几个县。当时我自己心里想的一个就是要写这个黄河流域的故事，因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诞生之地，
对，
我想在这儿寻找中华民族坚韧生命力的来源。就为这部书我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了，所以虽然流亡以后，流亡也流亡了，但是我心里还惦记着这个书。当然流亡出来以后，写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关于六四屠杀什么的，还写了很多政论，然后写了生态环境什么的，后来还写了10篇散文什么的。但是有一些事情促使我这个就开始写这个抗战这个东西什么。因为我哥哥很多年前就跟我提醒，我说为什么你写黄河，为什么你不写长江呢？写我们老家重庆呢？啊，当时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所考虑的。后来王康又前几年又提醒我说，是这个你为什么不写这个重庆呢？抗战陪都，然后呢，他给我出了一个题目，他过去写过一个东西叫《下江人》，就是写的。这个下江实际上就是抗战的时候，随着国民政府迁徙到重庆的长江下游的人。
嗯，
当时我感觉这个，因为我过去对抗战已经有比较多的了解了，所以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内涵、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学的宝藏。
对，
所以当时就起了这个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或者是不是很次要的原因，就。来美国以后，一直是我太太一个人挣钱养家糊口，我等于是对家庭毫无贡献。那么有的朋友说，你要是写这下江人，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弄成电视片子，那么你还能挣一点钱。我想想，我说也可以啊，这个对不对？我也犯不着这个永远是靠着这个我太太养活，也所以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使我开始认真的考虑。能不能写长江？能不能写重庆？能不能写抗战？
嗯，
然后我一开始进入阅读以后，我发现下江人不行了，这个，
视野还不够宽广。
对，我后来我跟朋友说是我必须要改变，我不能写下江人了，我要写整个抗战。最后他们也都很支持我，所以实际上我就开始进入这个。写抗战长篇的阅读和写作，我为什么一下就对这个题材我就这么样认真，付出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就是说把我死以前的精力都把它投入呢？因为我觉得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是一代特殊的中国人。
嗯，
民国时期，这么说吧，民国时期，我说一句，非常简单化，但是很说明问题的一句话，就是我认为民国时期的坏人比今天的中国，比今天中国的好人要好。就是这话很绝对，但是它很说明问题。那个时候的，你就去看那些坏人，所谓我们政治上那些坏人啊，他们都是有自己道德底线、有操守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既维系了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而且又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挑战。所以在那一代人非常健康的，我认为是中国，最有色彩、最勇敢。
而且那个时候内忧外患也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舞台，有很多的冲突。
最具有这个，最具有牺牲精神，而且是最浪漫的一代。那一代人这个视死如归，我心里头有很多的感动，因为我通过写这个《中国之毁灭》这部书是个非文学写作，你说是非文学写作，但是非文学写作最后它促使我回到一个纯文学上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写完这本书以后，我彻底对中国的这个未来，就是说，比如生态环境的
毁灭，写了中国，写完
就是
毁灭以后，
就是一种毁灭性东西，再加上一种道德的毁灭，所以我根本不对今天的中国抱任何幻想。那么，我还要写作，我还要写作，我为什么还要写作？我的写作就是要给我们的后代，要给我们的后代讲述我们前代的。了不起，
立一个碑给他们，
对，给他们立一个丰碑。中华民族不可能毁灭的，它总有一天要复苏。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要为未来的我们的隔代子孙，当他们要复兴中华的时候，给他们留下资源，
一个参照，看看是什么样的以前的，
给他们留下一个复兴中华复兴的一个希望。因为我已经完全放弃跟我这个时代，跟我所面临这个时代的对话，就当我已经就是说对中国在道德上的崩溃、生态上的崩溃，这样绝望之后，所以这一切促使我回到了这部纯文学的作品中。
我想在就是因为您提到这个《中国之毁灭》，就是中国这个生态崩溃报告哈，这个是被认为您来美国以后写的一个影响最大的一个。那么其实很讽刺，因为您是一个作家，但是是一个非文学的作品。那么我注意到您对于中国环境的关注一直是非常的强烈，那么最近还写了一个关于中国核能不应该发展过度发展核能的这个报告。那么中国生态之毁灭，您写到这个环境的这个灾难，我想听听再听听您的说法，就是说作为一个作家，是什么迫使您去关注这个环境问题，写一个像报告文学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首先第一条就是跟我的生活有关系。你想我十年我生活在太行山和吕梁山，那儿的生态环境都是非常恶劣的。
对。
我不是去采访去了，我是在那儿过日子。所以这也开始这些东西成为对这些东西的关注，它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是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成为作家以后，我有比较大面积的走动啊什么的，我对于中国这些情况也了解的更多了。比如说我可能是写中国森林的第一人。我在83年到这个大兴安岭林区采访，当时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文学叫绿色的梦。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中国当时对中国的毁灭，国家纪委就是罪魁祸首。然后第二年我又写了老井。那么一般的认为中国的这个生态文学是从徐刚的一篇大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开始的，他是1988年写的，我比他还早好几年呢，所以我还真是第一不是之一。
我想问的就是说，您刚才因为您提到从这个生态的毁灭，您感觉到一种道德的毁灭。那么一般人就觉得中国这个环境，比如说它的灾难是出于比如说决策者的这个无能或者是失能吧。但是您是把它归于一个道德层面，您为什么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生态的毁灭最终是归于这个道德的毁灭，之间有不可区分、不可分离的关系。
我说的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生态的毁灭使人非常绝望。另外一方面，道德的毁灭也同样使人绝望。当然，在生态问题主要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里头包含有道德问题。比如说，每个人都认为这个环境灾难，虽然它身在其中，但是它分担的小，
对，他自己还是去，
对，他不负责任。
对，
你比如说那些什么老大妈什么戴着口罩在雾霾天这个很高兴的跳广场舞，我就看着我就觉得这个心里头很一方面是一方面是这个，另一方面最根本的生态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中国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
嗯，
所以它跟西方这个东西不一样。我关注这个，我关注这个生态呢，是有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嗯，
比如我写完这个，我写这个历史的一部分呢，不是历史，中国之毁灭，其实这里头有一个也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我开始打了这个主意，想使自己也使这个中国人完整的了解中国整个生态崩溃的这个
全景。嗯，
然后我就开始干起来了。干起来以后，后来我发现不对了，
一发不可收拾。
不是，我发现不对了。为什么呢？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力能干得了的，这应该是一个研究所的工作。
嗯，
可是我已经开始了。就我这个完成这本书叫骑虎难下，
对，
所以我根本没想到说会花四年的时间。那四年的时间对我多宝贵，我写一部长篇也就一年。
所以您太太说当时您写这个把老命都给赔上了，写的就真的就是
是很艰难，
脊椎都要写断了，就真的
写得很艰难。那当然身体上有伤，根本不能久坐。
对，
但是后来也是就是你骑虎难下了，你已经开始了，你只好坚持下来。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怎么能产生这样一种持久的热情？其实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离开中国越远，的那种祖国之情就越强烈。
嗯，
这东西不是我所独有的，比如海涅早就说过。
对。
当一个人对自己祖国最热爱的时候，那是他离开祖国的那一瞬间。嗯。
对。
所以我觉得，我跟国内作家比，与国内的那些专家比，我比他们。有不光是有人身自由了，有思想的自由。
嗯，
谁享受这样的自由，谁就要必须承担这样的自由带给你的责任。
嗯，
所以我很高兴我愿意成为中国生态环境的守夜人。
嗯，
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情。
对，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您的作品，就是从早期的风到后来的老井，再到后面这个中国生态之毁灭等等这些作品哈，我们都感到一种就是说写中国环境的苦难，中国人的苦难，中国民族的这个苦难，虽然有很坚韧的生命力，但是里面是充满了很多苦难的经历。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种苦难的经历似乎和今天中国的这个社会现实是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知道你如果从我们这边看中国的社会，大家似乎都生活得很写意，很开心，也没有谁说抱怨，比如说这方面不好，或者就是说那种苦难感，那种悲剧感好像并不存在。那么我想问问您，觉得这是您作为一个作家所特有的敏感才能看到的东西呢，还是说您自己观念的一种偏差？我想问问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您的作品中的苦难是不是当今很多的中国的观众能够理解甚至欣赏的，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你谈到我的作品中有一种悲剧感，但是我想这跟第一跟我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嗯，
你比如我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你想用其他的来代替这种悲剧感，是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其实每个人都在心里会有一种就对于这种悲剧他有很深的感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悲剧是一个文学皇冠上的一块钻石，是一个最高的。我认为悲剧是最高的，因为悲剧是什么呢？悲剧它表现的是一种人们在困境、在灾难、在绝望面前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抗争精神。所以这是我的我的一种文学观念。
嗯，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人家评论家怎么说，但是我在我的自己内心里头，它有这样一种内在的驱动力。
嗯，
所以我这个始终在写这个悲剧，但是悲剧绝对不是说悲哀了。
嗯，
悲剧实际上它
是一种有力量的东西。
对，它是一种有力量，它是最有力量的东西。
对，
它是有一种崇高美在这里头。
嗯，
当然今天的中国人活得那么滋润什么之类的，那个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根本就提不上任何一个评论的级别，就是像这样一代的中国人在世界史上都没出现过。
嗯，
这个我很难评论这个。我不是说我比他们聪明，我只是活得很普通。
对，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问这个问题吧，就是说，因为我看，比如说跟您同时代的一些中国的作家，对吧？他们也跟您一样有很多悲剧性的这个人生经历。比如说一个中国当时很有名的作家，现在仍然很有名，王蒙，他现在是中国体制内的作家，可以说是他也曾经有过批判中国现实的作品。但今天我最近看了一些对他的采访，他非常活得非常得意，非常滋润，自我感觉也非常好。但是你觉得感觉到有一种玩世不恭的东西，就是中国现在作家文学作品，我看到就是普遍哪怕是很优秀的作家，有时候也表现出一种，可以说是跟这个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的一种。有一点点那么玩世不恭的这种心态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您的作品从早期到现在一直保持着很纯粹的精神性的东西，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想问一下，这个您觉得您这种精神性的东西跟您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有这个宗教信仰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您是一个基督徒是吗？如果我没了解的话，
对，
您觉得这中间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有关系。你比如说我最喜欢的作品，是这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甚至包括一些优秀的苏联作家的作品。
嗯。
那么他们的精神资源是什么呢？就是东正教。不管他是不是信奉东正教，他是在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中长大的，所以他们对于精神性的追求，他们有一种格外的敏感，就是说尤其作为作家艺术家来说，他如果失去了这种精神性的追求，这个作家也就生命就彻底结束了。所以我是从小就这么说吧，可以说就是吸他们这种人道主义的、这种理想主义的、这种精神性的乳汁长大的。
嗯，
从小就看这个俄罗斯的作品，所以它天然在我的血液中，就带有。再加上我非常感恩于我的流亡，
嗯，
流亡生活使我从那个环境里脱出来了，划清了界限，而且重新回到正常的人类之中。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你想一个作家如果也是在那儿追求名利，和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这个合作的这么亲密，本身就是有严重的问题。严格的说不是作家，因为作家的这种观念之中，作家他是一种精神性的劳动，精神性的追求，他不应该把这个功名利禄看得那么重。他如果把这个东西看重了，他必然在精神上要和这个世界妥协。所以他们说活得很滋润什么的，无非就是有钱了，有名了，走哪儿都是大爷啊，有权了，可以这个什么包二奶了什么之类的。而这一切恰恰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唾弃的东西，这是一种欲望，这不是精神。所以实际上是非常可悲，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可悲的。但是问题是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群体的氛围，所以我当然我很感谢流亡。我不能说我在中国待着我就一定独树一帜，我不敢说这个，人性都是很脆弱的。所以我这共产党把我赶到海外，这拯救了我。
好，郑毅先生，很遗憾我们今天这个采访的时间就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跟我们的对话。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作家郑毅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对话。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 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